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我的声音有些问题，希望大家都听得清楚，也都愿神赐福我们在领受信息的时候有圣灵给我们的指教帮助。大家再一起我们同心祈祷。天上的主，永恒的上帝，主啊，你坐在你天上掌权的宝座，主啊，你不单止带着能力掌管万有，你更加以你的慈爱引动你走人生的每一步。今天早上我们到你面前来同心敬拜你，承认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承认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倚靠。因此主，我们祈祷求你将那份的平安，那份心灵的满足赐下，让我们跟随你，我们不断地认识你，也都不断知道行在你自己的路上面。今天当我们再思想你的说话的时候，主，我们渴望你自己将一颗敬畏的心赐下，叫我们更加知道你的心意，也都按你的心意行光明，走在你自己的路上面。我们仰望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会继续思想翻哈巴谷书第二章的经文，大家再翻开圣经，我们看翻第二章。我想大家都会想翻起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说话呢，是常常出现的，描述着我们的上帝祂的属性。圣经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没错，他是公义审判的主，但是他会给人有各种的宽容和悔罪的机会。所以圣经说上帝是不轻易发怒来到审判，而且说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因此你发觉当圣经描述很多人的罪的时候，总会讲到就是神不想罪人是死亡，而是希望人悔改。因此赐给人很多的机会能够转回，很多的机会能够改变。但圣经同时讲，当人多次多番不愿意悔改的时候，上帝就讲到他的审判是必然临到。上帝不愿意人轻视他的对他的宽容，因此人如果是轻视的时候，圣经就清楚讲神的审判是必然临到。或者在今天，或者在永恒中，神一定有他的审判。当我们读到哈巴谷书的时候，你发觉圣经里面提到，哈巴谷里面提到很多人的罪，很多人的邪恶的事情。他都问神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用这个加勒底人去吞灭比自己更加义的人呢？没错，犹太人有很多罪，很多的邪恶。但是相对来讲，似乎加勒底人比犹太人更加的邪恶。为什么神用一些邪恶的人来到去审判那些稍微没那么邪恶的人？似乎是一件好像很难理解的事情。当哈巴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神似乎没有直接回答，大家读圣经的时候都会留意到。但是神却是很清楚告诉哈巴谷知道，加勒底人一切的恶他都知道，他非常之清楚他们所犯的罪，所作的恶。所以在经文的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提到有五个灾祸，神将加勒底人他们所犯的罪一一的指出来，而且告诉哈巴谷知道，我比你更加清楚他们所犯的罪是怎样的犯罪。不单止主很清楚知道，而且他记录下这些一切的事情，吩咐哈巴谷要来到去记录下这些事情，也都清楚给他知道神是不会不理会的，神是不会去以不义为义的。我记得我同弟兄姊妹分享过有很多关于一些叫做濒死经验的人的经历，一些在他们突然间可能有个病患心脏病突然间发作死亡，但后来抢救回来，在那段的 死去而回来之间那段时间，他们有些很特别的经历。很多很多的研究讲出他们有很多特殊的体会，特别基督徒他们会见到主耶稣。其中一点就是他们突然间会察觉自己在片刻之间突然间看回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虽然是好像片刻的时间，但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所讲的说话、所做的事情，竟然在那段时间全部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们称之为一种叫做人生的回顾，而他们发觉就算自己忘记了，在那刻都突然间出现了，好像神要人去面对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知道神是监察的。当然这些故事他们讲述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他们都体会一位的光明的使者，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不是要审判他，在那个时候不是要审判，而要他们去反思自己的人生，以致将来能够走回光明的路。但是圣经同时讲，就是这位上帝他是监察人一切所做的事情。不要以为过了我们可以不用理会了，但是神仍然知道，他会记得。这位上帝不是要去好像很残忍要追究我们，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要去面对这位上帝，要悔改。因此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觉神就告诉哈巴谷知道，我知道这一切的事情，而他们要面对神给他们的审判。因此你读到圣经的二章第五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一路讲述到加勒底人各种的罪恶，但是讲述这件事情之前的第一节就是第四节，上次崇拜大家会读过的，大家会不会再读一次这节经文？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然而二人必因信得生。在这里神特别将两类人作出一种比较，有些人自高自大，多次不肯悔改，要面对神的审判，但是唯有二人要因信得生。先所讲的信心不单止是一种头脑上面的认知，我承认耶稣是基督，先更加讲一种真实相信神是神，而因此全心的倚靠上帝，不会倚靠自己的势力，因此他的行为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到行出来。因为他相信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纵使面对着一些不义的对待，他不会以恶报恶，他仍然去做神喜欢他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审判是属于上帝。因此在他心里面他相信神，因此他行出义，而他因此得生。所以你见到圣经特别的地方提出一种很清楚的对比，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要面对审判，但人因信行在神的道上面就得生。然后接着神就开始讲出加勒底人里面所面对的各种的罪恶，我们试下看一看这方面的信息。在开始的时候提到第一、第二和有一些共通点，都是提到他们怎样去面对财富的。首先大家看第六节，在第六节的中间他说，那些揽得他人财物的，满载别人抵押品的，有祸了。提到那些的人，他们揽得他人的财物，揽得意味着用各种的手段为要得到属于别人的财富，不是属于自己的，但是贪爱别人的财富，因此用各种的方法要得取属于别人的。圣经再讲他们满载了别人的抵押品，是当时很多人要借贷的时候只能用一些自己稍微有价值的物品来到作为抵押，表示自己会还回所借的钱。但是当时这些人他们不单止借钱，但是已经讲到他们很快就将这些抵押品就夺为己有，急速的就夺取了这些抵押品。当时的人其实已经没什么抵押品可以交给债主，他们最多的是将自己的命 俾咗對方。所以點解喺當時嘅社會裏面有好多人做奴隸？因為佢還唔到錢，只能夠將自己賣咗俾債主。先講述到呢啲嘅人，佢奪取咗別人嘅抵押品，亦都意味咗佢奪取咗別人條命。喺佢哋嘅人生裏面，佢哋最大嘅目的要得到財富，不理別人嘅情形。如果你再跳落去下低第二章第九節嘅時候，先提到呢第二個禍嘅時候，就提到另一點，就係話你這為自己的家積聚不義之財，在高處搭窩以逃避災害的，就點啊？有禍啦！又重複講有禍。當然你提到聖經講不義之財，唔係講緊你按正當手段嚟到去賺取生活所需，而係講緊你一啲嘅人係用一啲唔正當嘅手段，一啲不義嘅方式嚟到去達到呢個目的，去搜取金錢。但係背後設為一個目的，係為咗到為俾自己有保障。先講述到喺高處搭窩，買最靚嘅豪宅，買自己最好嘅一個有保障、有安全嘅居所。但係喺嗰個過程裏面，聖經就話俾佢哋知道，唔好以為你咁樣就得到安全、得到保障。喺下低第九節，喺第九節下低一句話講，頭先講以逃避災害的，似乎係逃避緊一啲嘅傷害、一啲嘅危險。呢、這個災害同剛才所講嘅不義喺原來聖經係同一個字。逃避呢啲嘅災害，如果你將佢說話擺翻喺前面，佢係積聚緊，唔係錢財，其實係積聚緊災害。賺取金錢，以為能夠俾自己有好多嘅保障，但其實係為自己係積蓄咗災禍。呢、這個就係聖經裏面一個好清楚對人嘅警戒。你以為是為自己得到保障咩？但因為一些不義之財，反而帶來了眾多的苦害。聖經箴言一句說話很特別，聖經箴言裡面其中的第十章就說，他說不義之財毫無益處。這個益處是說沒有任何收益的，不會給你任何益處的。不義之財毫無益處，唯有公義能救人脱离死亡。唯有公义，唯有行神的义的路，是真正得到平安和神给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体会到在今天你和我面对很多财富的时候，我们很需要上帝保守我们，不因为钱财以致产生出很多对自己的灾祸。我哋再讀嘅時候，聖經講到第三個禍。第三個禍有一個情形，就係呢啲嘅當時嘅加勒底人，佢哋奴役其他嘅人嚟到去幫助自己。大家睇第三章第十二節，第三禍嘅第十二節，不如大家讀出嚟。你這用人血做成，好特別，聖經提到佢哋用人嘅血嚟到做成。當時的加勒底人，他們這個巴比倫的帝國掳掠了很多其他國家民族的人民，去到他們自己的地方，就逼迫他們為自己去建築很多的堡壘城牆。在歷史當中講述他們對待這些人民極之的兇狠，各方面去奴役他們，逼迫人家為自己建造城牆，勉強人家去帶俾自己好處。神就宣告佢哋呢啲嘅人所做嘅事情，最終係歸於無有嘅。所以接住聖經十三節就講：眾民勞碌得來的結果係點呢？被火焚燒。列國辛勞而得嘅，終於呢歸於無有。以為建造偉大嘅成邑，但係最終係乜都冇。當然不單止講緊成邑，人用一啲嘅不義嘅方法去傷害別人，去勉強別人為自己尋求好處， 或者是建造工程，或者是建造自己的事业，或者建造自己的地位，或者去堆积自己的名誉、地位、财富。先讲到这些一切情况，这些所得到的终必会倒下，终必会消失，会消灭的。而圣经就说，这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神是会监察的，他会去让这些一切最终归于无有。大家刚才我们读到巴比伦帝国，他们曾经灭了很多其他的邻国，特别当时亚述大帝国，他们都将这个大帝国歼灭了。当时整个国势很兴盛，但是过了大概70年左右，在历史当中讲述到公元前539年的时候，这个的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来到歼灭了。一切曾经有的建树就已经再次倒塌落。我曾经提及过一个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记得有机会去到在意大利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庞贝古城，在意大利的 Naples 的地方里面。我之前不认识这个地方，去到之后才发觉原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在的联合国的文化遗产的地方。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 很出名很富裕的城市，但是公元79年，在他们旁边有大的火山突然间爆发，无数的火山灰一刻之间淹盖整个城市，而且来得非常之急速，没人能够逃避到。所以后来发掘出来之后，就发觉整个城市保存得很完整，包括当时的一些人、一些牲畜，譬如只狗，它在地上面跑动的姿势竟然完全的保持住。因为就在那一刻，啲火山灰即刻淹盖了它，它就固定在那个形态度，那些人、那些动物都是这样。在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时候，那种的灾祸就临到。我就想到所多玛俄摩拉的事情，大家都会看到圣经一路用这些事情提醒我们，上帝是监察人心的。这些正如圣经所讲，你以为是建造自己伟大的工程吗？但你始终是归于无有。你再读的时候，圣经再讲到他们所面对的第四个灾祸。第四个灾祸，圣经提到第15节：你这请邻舍喝酒，却把毒物混入，使他醉倒，为要见他赤裸的有祸了。圣经讲述一件事情，他们作在别人身上的恶，竟然落在自己的身上。当时这些的人，他们公开要人受到羞辱，让他们赤裸现在人的前面，在当时来讲一个极其对方对对方羞辱的事情，也都是表达了对对方一种的刑罚。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都表现出自己，我比你更加尊荣，我比你更加是有地位，去羞辱别人，抬高自己的一种的行动。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以为是抬高自己，叫自己得到尊荣，但神就告诉他们知道。你再留意回在下低第16节，中间圣经这样说：耶和华右手的杯必全回来给你，使极大的羞辱取代你的尊荣。竟然调转了，将那些羞辱全回回给令人受羞辱的人，本来的尊荣变成了羞辱。我就想翻圣经，大家都会记得的，在罗马书讲述的人很多的罪。罗马书第二章就讲述一件事情，圣经就说，说你那些随便论断人的，论断表示一恶意的一种对别人的批评。他说你这些论断人的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去指责别人所做的事情，自己偏偏做翻出来。然后圣经就说， 他说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今天我们特别都会常常想到，很多人都说这个社会很多所谓双重标准，去对己对人有双重的标准，去指出别人有哪些地方做错事情，而自己用同样的事情做在对方的身上，他是不义我是公义，一种双重的标准的情况。圣话神是监察这些的事情，所以你会记得当圣里面提到在客西马尼园，当他们主耶稣和门徒面对着祭司的仆人来到去捉他们，去伤害他们的时候，当时你记得彼得拿把刀出来来到去陷仆人的耳朵，在当时主耶稣就立刻说一句说话，他说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以为你拿刀出来斩人你可以得胜，你可以比人家更强，但是主话给我们知道，你自己都要死在刀下。同样讲到你带给别人羞辱，其实你至终要承受羞辱。然后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就见到圣经里面讲紧一件事情，他说你向泥巴乱使用暴力，杀灭惊吓野兽，又杀人流血，向全地各城和其中所有居民施行暴力，不断讲到暴力的问题，就必受到报应。同样讲紧转翻向自己，报应原来的意思是遮盖，意味着他要承受暴力，将他整个人遮盖住，充满了在他的生命当中要承受暴力对他的报应。因此圣经提醒劝告你要知道，你作在别人身上的恶，如果你不去悔改回转，至终会落在自己的身上。我们再看埋最后一个的祸，也都是圣经里面在当中提及一件好当时的人常常犯的事情，就是提到这些挑黑的偶像，讲到这些人他们依靠自己，依靠这些偶像。所以你见到第十八节就讲挑黑的像有什么用处呢？其实只不过是人手所做出来的。然后最后一句说话讲像人竟依靠自己所做那不能说话的假神。或者找一个角度讲，不单止依靠偶像，是依靠自己，是因为依靠自己所做的偶像，其实骨子里是依靠自己，是我能够去做这些神灵出来成为我的帮助。所以你记得在我们之前读的第一章里面，如果你留心份第一章的第十一节，这些加勒底人他们有很强权很大的军力，但是圣经就说他们是有罪的，因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他们自己的势力就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依靠自己的势力，不是依靠上帝。所以去到第二十节，第二章第二十节亦都是一章极其重要的一节经文，大家不如读一读一节经文。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然而人知道，只是知道依靠自己，但是这个时候神就清楚说，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这里所讲的不单止讲一个地方，而是讲神自己的掌权。圣经提到神在殿中的时候，往往连上就是神在宝座上。圣经诗篇的第十一篇就讲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神与人同在，也都表达了他在当中完全的掌权，他的宝座象征着他的审判和他在天地当中的掌权，而他在掌权当中他察看世人。 因此人当在他的面前肃静，向他表达你的敬畏，去听从他的吩咐，去尊崇他，你就得到真正的平安。然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无论是加勒底人或者哈巴谷自己，最终要寻求的就是在神面前肃静敬畏，行在神的路上面，以致你得到真正的平安。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路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觉神是好细、好仔细讲出呢啲嘅事情。我再讲，神唔系要去威吓我哋，而系不断嘅提醒我哋要转离恶行，而至终你能够得着神好想俾你、好想赐俾你生命嘅平安。因此，我哋都鼓励自己嘅心，立定心志，因信得生。立定心志，敬畏上帝，在祂面前肃静，倚靠祂行善。我们一起来到祈祷。你为自己有小小的祷告，天父啊，你是那位不轻易发怒、满有慈爱的主。主，因此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也都不因为我们身边有恶人，以致我们都跌入恶的当中。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敬畏你、信靠你，以致我们仍然能够坚持行善，以致我们在你眼前蒙恩，亦都可以留下美好的见证，引导别人都同样行在义当中。求主帮助，奉主耶稣名字祷告，阿门。